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煎熬中南海，迫使北京低头批准默沙东新冠口服药上市。习近平一再打破惯例，任命战狼秦刚为中共外长。习近平人马急于上位，中共三月开两会。俄中首脑会晤普京，邀请习近平明春访俄。2021年净移民人口创30年以来新高。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药价狂飙，民众抢药，外加好多高官染疫，迫使北京低头。 COVID-19 后服疫在中国黑市炒到天价，还遭到疯抢断货之际，中国国家药监局12月30号宣布，应急附条件批准默沙东公司的 COVID-19 口服液莫纳皮拉韦进口注册。这个是中国批准的进口的第二款 COVID-19 口服药。中国2月批准了辉瑞药厂的贝拉韦进口后，贝拉韦的原厂药和仿制药在这个月在中国已经被炒到了天价，但是仍然遭到疯抢断货。莫纳皮拉韦的仿制药亦都是一药难求。中国国药集团9月已经和默沙东达成了合作框架协定。莫纳皮拉韦在中国获批后，默沙东将该药物在中国境内的经销和独家进口权授权于国药集团。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将在获得默沙东莫纳皮拉韦技术转让后，积极地推进生产和供应。据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29号报道，在地下交易市场，辉瑞的贝拉韦原厂药价飙涨，有黄牛报价人民元上万元一盒。在买不到原厂药的情况下，一些人退而求购贝拉韦的印度仿制药，但一盒仿制药的价格亦都是2500元左右，而且多名代购表示现在没货，付款几天后才可以安排发货。此外，有大陆不少的网友表示在购药时被骗。一名上海市民表示，他前一段时间从黄牛手中买到一盒贝拉韦，价格为9500元。随后记者联系黄牛，他表示原厂药数量非常之紧缺，价格为 1.5 万元一盒。 COVID-19 口服药在中国亦都是处方药，患者必须到医院看诊，由医师开具处方才可以得到。医疗机构的医保采购价格为2300元。习近平12月30号以主席令的方式任命秦刚任中共外交部长，这个举动再度打破了中共人事任命的惯例。秦刚被外界视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亦是中共战狼外交的最早践行者。有评论指，秦刚在中共20大当选中央委员，已经是出乎所有中国问题专家的预料，如今又破格提前出任外长一职，这个符合习近平的用人思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0日签署了第129号主席令，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按照中国惯例，秦刚原应在2023年的3月的中共全国人大上当选外交部长，如今却提前就任，引发舆论关注。有评论指，秦刚意外当选中共20届中央委员已经是破格，如今提前且破格升任外交部长，符合习近平用人思路，选择忠诚者加入统治团队。习近平一再打破惯例，似乎亦成为一种惯例，关键是人选要信得过。例如习近平日前启用了年龄67岁超过中共官场正部级年龄的门槛，且非中共20届中央委员的宋涛出任国台办主任，打破中共官场的多项惯例。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表示，秦刚升上中共中央委员会确实令人意外，因为从大使职位直接升上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并不多见，几乎没有专家能够预测到这一点。 《华尔街日报》亦都曾经报道，华盛顿智库 Jameson Center 中国项目主任孙允亦都认为，如果秦刚被任命为中共外交部长，表明中共的外交人事安排完全由习近平话事。在人事选择上，习近平已经抛弃了过去的一些惯例。孙允仲说，在和中共领导人特殊关系的支持下，秦刚可能会在对美外交中发扬习近平的斗争精神。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习近平通过整改中共外交部来夺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他开始亲自参与某一些关键外交岗位的人事任命，这些外交人事任命有助于他将外交决策集中在党内最高层的计划。中共外交部将减少对习近平决策的影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执行方面，而且必须比以前更加积极地执行。官方简历显示，秦刚，男，1966年3月生，天津市人，大学毕业，是20届中央委员会。秦刚曾任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公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等职，于2017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礼宾司司长。2018年，秦刚获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后于2021年出任中共驻美国大使。北京当局12月30号宣布，全国两会于明年3月召开，目前中国各地疫情失控，在死亡恐慌笼罩全国的情况下，中共并未推迟两会的时间，引发关注。有分析认为，当局已经没能力应付疫情，但不影响习近平的人马急于上位。据新唐人报道，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第13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30号下午决定，将于2023年的3月5号在北京召开第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中共全国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日前亦都召开了主席会议，决定全国政协第14届第一次会议于明年的3月4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全国人大、政协的上述会议被称为全国两会，一般定于每年的3月5号前后召开，3月15日结束。但自从2019年底武汉爆发中共病毒 COVID-19 疫情后，两会日程被疫情打乱。2020年的中共全国两会推迟到当年的5月22日在北京召开，28日下午匆匆闭幕。2021年的全国两会3月5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不包括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这两年的中共两会正式会期缩短到6日，因此被称为中共史上最短命的两会。不单止会期缩短，而且不邀请境外记者进京采访。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当局并未因为当下的疫情大爆发而推迟明年的两会日期。目前正逢中国各地疫情爆炸式扩散，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医疗系统面临崩溃。在针对民众医疗和救助方面，中共当局未做出具体的明确的应对。对此，中共当局对疫情防控已经无力应对，再加上中共高层适逢换届，习近平安排的人马急需上位，所以不得不在疫情凶猛难料的情况之下召开两会。今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20大期间，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是李强、赵乐际、蔡奇、王沪宁、丁薛祥和李希。新常委中有3人是留任，包括习近平本人、赵乐际和王沪宁。其他新入常的4人则全是和习近平有过亲密关系的习家军。按照换届规定，在明年召开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将选出中共国家政府主席、国务院政府总理、 国务委员、部委首长以及国家军委政副主席、军委委员等职务。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12月30日与习近平举行了视频通话，并邀请习近平明春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在视频对话一开始就将习近平称为好朋友，并说我们期待你明年春天访问莫斯科。习近平在近15分钟的回复中表示，在目前世界局势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准备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报道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发表了将近8分钟的开场白，他表示作为一个稳定因素，俄中关系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他的目标是深化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习近平在近15分钟的回复中表示，在目前世界局势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准备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这次国事访问会被视为中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陷入困境时对俄方的一次公开声援。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军事入侵乌克兰以后，被两国领导人称为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的中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中共在俄罗斯由于入侵乌克兰而遭到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制裁的情况下，却不曾谴责俄罗斯发起的军事行动，而是在这里谴责北约和美国，并声称和平的必要性。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大幅增加，虽然为了防止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共只是暗中支持俄罗斯，避免对俄罗斯进行直接的物质支持。普京在今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习近平对俄乌局势心存担忧。 CNN 的分析人士则认为，在俄乌战争爆发10个月后，国际形势导致俄中两国的关系亦快速改变，因为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不是好像他所预期的这样速战速决，而在战场上遭遇了数次挫败，这个暴露了俄罗斯很多问题，例如俄军的基本装备缺乏的问题，目前俄罗斯的士气低迷，同时由于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俄罗斯很多民众今年冬天陷入了经济困境。而一直在国际社会上支持普京的印度总统莫迪，今年9月份已经在这里试图说服普京停战。虽然莫迪并未直接地谴责普京发起的这一场入侵战争，这个令到暗中支持普京的中共在国际社会上显得更孤立，这个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的冲突的原因。港府统计处日前公布的数字显示，2021年香港人口持续录得下跌，而淨是迁移的人口则创1991年以来的新高。据政府统计处29号出版的《香港人口趋势1991-2021》，香港的整体人口在过去的3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0.8%， 但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 2.69 万和 6.79 万人，是2003年以来首次录得人口下跌。当中提到香港没有直接和全面的入境及出境移民数字，只有人口出入境流动的净差额数字作为量度指标，这一项数字在去年录得了 5.53 万人，较2020年的 2.7 万人口净移出上升了一倍，是30年以来离港人数新高。另外，过去30年生育率下降和死亡情况不断改善，人口高龄化的现象持续。其中65岁及以上人士在人口中的比例从1991年的 8.9% 持续上升到2021年的 20.5%。而年龄中位数在过去的30年间由 31.6 岁升至 46.3 岁。婚姻趋势方面，迟婚情况在香港十分普遍， 初婚的新郎和初婚的新娘的年龄中位数从1991年的 29.1 岁及 26.2 岁推迟到2021年的 32.2 岁和 30.6 岁。去年登记结婚数目亦都是过去30年的最低，仅26,899宗。此外，新娘为香港女性而新郎为大陆男性的中港跨境婚姻有上升趋势，占所有的跨境婚姻的比例由1991年的 6.1% 增加至2019年的 35.8%。 其后虽然因为疫情实施关口管制和检疫措施而大减，但其所占的比例在2021年仍然维持在 32%。 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